今天主题骄傲与无知，王的盛宴和王后的落幕。首先呢，今天我们所学习的是第一章内容。第一章内容呢，其实它为《易思帖》整本书的背景。如果你读第一章，你发现你找不着《易思帖》三个字，还没有出来，好，它是给我们立一些重要的背景，我们可以学习关于亚哈随鲁王的这个国家的情况。我们可以去深入了解马代巴西帝国他们的文化和国情。其实这个是第一章的主要的意思和目的。大家也知道，这个我们现在的学者把这个帝国叫做马代波斯帝国，好，也是一个这个讲的是实际历史，而不是这个传说或者说人所编的故事。圣经首先要借着第一章来描绘来解释易思帖之前的王后瓦斯提是怎么样下台的。然后如果没有第一章，我们或许不能明白易思帖后面他所遇到的挑战，他所遇到的问题的一些主原因，和其实也不能理解主想告诉我们所说的意思，所以其实也是很重要。当我们读到马代巴西帝国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想到谁？我们应该想到丹伊里，因为丹伊里先知也是和易思帖他们家一起被掳到巴比伦的。好，我们也知道丹伊里也服侍了马代巴西的国王，也在马代巴西的统治之下有很多的经历，记在丹伊里书中。所以我们可以把丹伊里书理解为易思帖书的主要的一些背景啊，也会依靠丹伊里书所记载来了解易思帖这里所记载的内容。好，我们刚读的一章的一到二节，我们看到一个人名叫亚哈随鲁。亚哈随鲁王是希伯来语的一个翻译啊，希伯来语的翻译啊。我们现在的历史学是拿他的希腊这个名字来给我们写音译的，叫薛西斯议士，也是这个马代巴西国或者称马代波斯帝国的一个王朝，也是他第一帝国王朝中的一位国王，很重要的一个历史人物，很重要的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不但看到一个有名的国王的名字亚哈随鲁，我们还看到他通知的国家是什么国家呢？他是从印度一直到古时是哪儿？非洲啊。所以他过界是从非洲到印度，很大一片地了，非常大一块地了。但圣经也告诉我们，他说在树山建都做国位。舒山是今天的伊朗，靠近伊拉克的地方。而且有趣的是什么？考古已经挖掘了舒山的遗址。啊，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法国的这个考古学家，叫让佩罗，他说等他是负责什么？他是负责舒山挖掘的这个工程，他是主要主管。他说现在人们有一种更新的兴趣来再次阅读易思帖书，因为其中对于亚哈随鲁这个王殿所描述的布置和详细描述它的结构与考古的挖掘所发现是完全一致的。那这个其实是很有趣的事情，因为这个让我们明白易思帖的作者是对于这些事情有清楚的 了解，并且他所提到的不同的门，哎，不同的宫，不同的院子，在考古遗址中还发现到这些门，这些结构，像伊斯帖所记载的一样的。那伊斯帖书我们知道是旧约圣经中最后一个历史书，它给我们记载的是以色列国被掳巴比伦的被掳异国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和历史。其实如果我们详细的查考以斯帖书，你会发现已经有一部分以色列百姓归回应许之地，但是以斯帖不算在其中。这个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这个实际上是这个波斯帝国已经允许以色列人归回他们的地，你不用在这里服侍我们，你可以回去了。但是还有以色列人不回了，那以斯帖家就是属于这样的人。而且如果我们比较丹以理他的经历，他所遇到的事情和以斯帖所做的事情，我们发现恰恰相反。丹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哈拿尼亚、米夏利和亚撒里亚是不吃网的膳，他是不吃网的膳，但以斯帖常给王和臣仆设宴，好像不太一样，好像思维方式可能有一些不一样。丹以理在他书中不用宦官给他的名字，我们知道丹以理的这个巴比伦的名字是波提沙撒，他说我不要用这个名字，在他的记载中他把自己称作丹以理。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波提沙撒是跟假神有关系，但圣经只有一次告诉我们以斯帖改名前的名字是什么，是在以斯帖二章的七节，你可以看一下，他的名字叫哈达沙。但有趣的是什么，在记载他的故事的时候没有一次用他希伯来语的名字，反而用了伊斯帖，伊斯帖也是一个女神的名字。所以一下子我们会发现好像感觉伊斯帖和丹以理有些不一样了，对不对？丹以理是公开承认自己是侍奉天主耶和华的以色列人，以色列听他亲近的建议就隐藏他犹太人的身份，并且不愿意公开在王面前承认自己是侍奉耶和华的。丹以理保护了自己，宁愿过圣洁的生活，但是在以斯帖书二章我们发现以斯帖出卖了自己的身体。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记载。所以经常我们听人讲以斯帖的时候，我们讲的是一个非常快乐的故事，以斯帖没有做任何不好的事情，以斯帖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去进去去学习以斯帖所做的，我们发现以斯帖是一个在一个非常混乱的环境中，并且之前做一个非常混乱的人，但是天主在他恩典这个恩典中使他遇到一些困难，困难逼着他不得不开始敬拜天主，承认他的身份，并且做他该做的事情。在以斯帖书的和这个尼希米记中，我们能看到两个不同的人群。尼希米我们可以看到有人 回归伊斯拉基，回归以色列的，他们愿意围绕着天主所设立的中心，对吧？并且愿意做什么？愿意跟随天主的话语，要以天主命令他们的方式敬拜他，要重新建立圣殿，要再次回归天主所定他们用的方式和生活这个规矩。但是在以斯帖书中，我们看到一群同样疏忽天主的名，但完全满足于持续接受世界的这个庇护的帮助的人民，他们迷茫于追求外邦国的地位和钱财，并不愿意做什么，归回天主所允许他们的地了。所以这个其实我们首先必须介绍以斯帖的时候得说清楚，从时间关系来看，以色列人已经开始归回，我们下一周可能要讲的更多为什么以斯帖没回去，可能的圣经给我们记载一些可能给我们记载一些原因了。好，但是这个是以斯帖的背景，所以我们第一章其实也是告诉我们，想让我们明白，其实当时在巴西马代国，他们的国情是什么，他们的环境是什么样，也是想让我们了解以斯帖所在的环境。以斯帖所在的环境。好，我们看到第一件事情，就是王宫的三个筵宴。我们主题不是骄傲与物质吗？王的盛宴和王后的落幕。第一章首先是要让我们看到当时的国王亚哈随鲁，他是有多么的骄傲，并且多么的无知，这个是天主要我们看到的。好，我们看到有三个，他设了三个宴。第一个宴是什么？第一宴是为各省领导设宴，这个我们可以在三到四节看到的。三到四节怎么说？他说登基第三年，为一切牧伯和臣仆，他说设摆筵宴，就是巴西和马代的将帅和显族兵，各省的方伯都在他面前，将他的国中的富贵荣华给他们看了许多日，共180日。你读这个数的时候，你应该惊讶，180天，这是多长的一个宴席呢？半年，6个月。好，他为了他高贵的人献设宴嘛，他给省政府，他所有的都督、军事的势力，为国家尊贵的人设立这样的一个宴。而且我们可以在三节最后一部分他说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话，都在他面前，好像这个也是有目的的宴席。他想了解这些人，他是王，想让他们在他面前。他的国有多大？圣经已经在第一节告诉我们，他是有127省，就是他的国分成127个独立的省份，或者说有自己管自己的或者有领导的区域。因此，当他把省都督、省长、各种各样的方伯都来他面前，那这个应该是一个大群人了，很多人，很多人。但是多长时间？半年了，180天的宴席，估计 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吗？我估计跟那个亚哈岁卢王攻打攻击希腊国有关系。好，如果我们学习以色列这个世界历史，我们知道在公元前四百，就公元前五百啊，有时候就480-479年左右的这个时间，有一个波斯帝国去攻打希腊的一个历史，这个历史非常有名。你想看的话，历史这个当时的这个希腊历史学家当时的历史家写的都很清楚，这些我们都有了。好，波斯帝国去打他们。很有趣的是什么？就是亚哈岁卢的父亲曾经攻打过，但是失败了。好，但是他开始有这个想法。很有趣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我们看二章，大家翻到二章的这个十六节。二章十六节，圣经这样说，他是亚哈鲁王第七年十月。所以我们发现二章的内容已经到了什么时候？已经到亚哈岁卢第七年。好，咱们回到一章三节，他摆筵席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是在第三年。一章和二章之间发生了什么？怎么突然跨了三年多的时间？其实如果我们对于这个波斯帝国和希腊之间这个斗争，我们也会知道他用了大概三年的时间准备，用不到三年的时间准备，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去攻打，因此正好适合这个时间阶段，也是很有趣的。但这个也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也不难想象为什么他要聚集他的方伯、他的将帅、他的母伯。第四节告诉我们，将他国中的富贵荣华给他们看了许多日。好，将他国的富贵荣华给他们看，有这样这个军事的野心，需要有自己国内的支持。这个学历史的都知道。好，他需要物资，他需要支持，最起码他走后不需要内乱，他需要确定自己的人是属自己。那他做什么？他以这个半年的时间与他们喝，与他们吃，来绑定这样的关系。不但如此，也展现自己的自裁，他在安慰他们。好，我是要准备打仗，好，但是您看我真有钱，我不怕啥。好，所以这样其实是第一个他为自己领导所设的宴。那第二个呢，是五到八节我们可以看到是为百姓设的宴，为百姓设的宴。咱们看一下啊，他说这日后往又为所有住书山都的大小百姓设宴七日。他说宴没在宴设在御园的宫院里，就在自己的一个王宫的院子里了。第六节说有白色、蓝色、西部帐幔，用白色直丝绳从银环内系在白石柱上，有金银床榻摆在华石、白玉、彩石、黑石铺的地上。哇，你想一想这个环境如何。好，首先呢，我们可以想到第一件事情，那知道这个事实的人必须是参加这个他所设的宴的人。所以很多人觉得是伊斯帖的一个亲戚，我们一会儿会介绍他。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有多么的厉害，这样的环境。而且有趣的是什么？他提到说有金银床榻摆在这个华石、 白玉才石黑石的普地的普的地上。好，有趣的是什么？波斯帝国最后灭的时候，是被希腊国灭了嘛？好，希腊国把波斯帝国地主灭的时候，他进了他战场上的这个他的帐幕，就是他的帐篷。进去的时候找到好几座金床榻，也就是说拿直接拿黄金做的床和类似于椅子，好，就是床榻嘛。好，在他战场上还抬着金的全金的床榻上战场。好，所以我们可以明白，实际上人家真的是有钱。对，而且很有趣，就是这个床榻也是有一些历史故事，我觉得也是很有趣的。但是180天的这个宴席之后，还不够，还给众百姓。那是谁？什么百姓？随便找百姓吗？没有，是都城的，是收都的百姓。一般收都的百姓都是比较什么有影响力的，比较有钱的，让他们来赴宴。这个很有趣，但我要大家注意第七和八节。第七节说用金酒具赐酒，酒具有许多样式。好，然后他提到酒的这个这个酗酒也是甚多，祖先王的富裕，意思是酒可多了，而且都是什么酒啊？都是王的酒。但咱们看第八节，第八节确实有一些奇怪，这个奇怪也是故意的，他要我们意识到这个事情。他说饮酒有令，不勉强人。那如果我们说饮酒有令，后面一句话应该说什么？必须话。好，在我看来应该是完成这个句子，饮酒有令，不能不喝了，对吧？但是他说什么？饮酒有令，不勉强人。好，你说这里想表达什么？他在表达一个新的环境，和丹以理侍奉巴比伦的那个环境是不一样的。丹以理在巴比伦的环境中，必须吃王给他的，必须喝王的酒，必须吃王的膳。王拿起杯，丹以理得拿起杯，对吧？王饮，丹以理得饮，所有的忠仆、臣仆，这个忠臣都得饮，对不对？好，王不拿起杯，民也不能拿起杯，所以他们醉和不醉，其实这个都有谁控制？都有王控制。但是我们进到一个新的时代，新的王朝，新的帝国。这个帝国呢，有一个新的做法。什么做法？不勉强，不勉强。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这个意味着什么？因为巴西马代国设立之后，他们有专门的法律，有令，有法律，有条例，写得很清楚，你不能逼着人饮酒，他必须随着自己的意思。那我们听到这句话，我们会觉得哇，人真发达。现在中国也开始劝酒这个事情，也开始要控制，对不对？你不能劝了啊！这个小你死了多少学生啊？死了多少人，就是因为劝酒这个事情，劝把人劝死了。好，你不能劝了。虽然不是一个命令，但是已经以这个文化，他们是故意在反正口头上是想除掉他。他的意思是你可以自愿就行。我们觉得把这个教育自愿的这个自由就会好了，对吧？但是我有趣的是什么？当被命令的时候，丹以理站起来说：“我不做。” 但是有自由的时候，伊斯帖和他那帮的人还是做。这个我要你特别的注意，当有人说你不可这样子，这个可能会引起一个反应，那我就要做了。当一个人很友好说你有自由，那人家真好，你看他不勉强，那我感觉我还得参与了。其实我们可以说魔鬼换了一个方式了，而且我们可以从这个相向文中看到这个方式的成功率比之前那个要高了。好，就像美国这个疫情政策问题，他不会勉强人不可聚会，但是很多人因为州政府说我们请你们不聚了，他们说好啊，那我们不去了。他说你们是有自由，但是我们求你们。他说那尽管求得那么好，并且不勉强我们，那我们就不聚了。聚会3年取消。你能感觉到这个诱惑吗？实际上我们的社会也越来越这样子，越来越自由了。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没有人，哎，你想干嘛干嘛，你随你的，你追求你的事情好。但是当他们说你有自己的想法，你自己，我们就会有一个，哎呀，那感觉我还是得给点面子，我还得怎么样。这个就是撒旦的诱惑了。在这里我们发现他不勉强。有时候我们觉得哎，这样自由好，不一定。我们其实可以看到，马代巴西国这个确实是环境变了很多。巴比伦帝国在的时候不让以色列人归回，马代巴西国王上王位，第一个事情啊，以色列人想回去吗？哎，可以回啊，可以回，你们回吧，对吧？但是虽然自由了，以斯帖回了吗？没有。因为他们在那个环境中已经有点势力了，已经能参与到政治里面了，已经有各种各样的利益在其中。为什么？因为他放开了，之前你是奴仆，你啥都不是，现在来，你想参政，来，我们支持。哎，你想挣钱，来，我们给你机会。我们觉得哇，这个环境好，我们喜欢。反而他使人的属灵状况变得很差。好，变得很差。这个就是我们21世纪的基督徒的信仰。大家自由，你要想有信仰，你有吗？我们不管，无所谓了。使我们信仰成为一塌糊涂。当我们看到第三个这个设宴，我们就很我得加快了。就是在第九节。第九节是什么？他是为妇人设的宴，王后瓦什提在亚哈随鲁王的宫内为妇女设摆宴宴。好，为什么？好问题，我不知道。很多人要告诉我们，是因为当时男女是必须分开。但是如果我们看伊斯帖后面，我们发现其实伊斯帖还参加了男人所在的这个筵席，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能了。可能是这个往后自己的想法，我不知道。可能他们两个群体的需求不一样，这个我觉得可能性更大一点。就是你们男人喜欢玩的和女人喜欢玩的不一样，能叫女人快乐的和叫男人快乐的不一样，那我们就做什么？我们给男人设这样的，我们给女人设这样的，然后这样大家都高兴。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更大一点，但我们不清楚。我们看第二件事，王不能容忍之事。好，咱们看10节。很有趣，他说第7日 亚哈随鲁王饮酒新乐，我不知道这个念新乐还是新约，我感觉这儿应该念约，但我不知道。就每一次读到那个不亦乐乎，感觉应该是不亦乐乎吧，但我不知道，大家可以到时候教教我。不分他说我就吩咐王面前代理的七个皇冠，然后提了这七个皇冠的名字。十一节说请王后瓦什体头戴后面到王面前来。好，他要做什么？首先呢，王我们要注意第一件事情，王饮酒新乐。我要你注意王的状态，他已经受酒的影响。你说他醉了，你说他半醉了，其实都一样，他已经受了影响，他已经受了影响。他要做什么？十三节，十一节是一切臣民看他的美貌。原来王后容貌甚美。十二节说王后瓦什帖不肯遵宦官所传的王命，王就生气气愤，他说怒火如焚。好，发生什么事？人家喝了，自愿了，但是导致同样的结果，他心里高兴了。其实我们要明白，酒就有这个影响，我们现在喝酒也就有这个目的，人喝酒就要信约，对吧？他是要心里高兴，忘掉他的困难，还是要第二天起来吐的那种感受？应该就是享受那个快乐上头的那种感觉了啊，这是他喜欢的。但是他饮酒心乐。好，箴言二十章一节说酒能使人血脉，浓酒能使人喧哗，凡豪饮无度的甚为无知。我说骄傲和无知，实际上我们看见的两样东西，一个是这个设各种各样的宴，然后设宴的目的就是要宣扬自己有多么的厉害，你看我有啥，你看我王公多厉害，你看我士兵，你看我军队，你看我怎么样，你也看我妻子吧，好多漂亮。这个是最后这个愚拙，最后这个物质是来自什么？我自己认为，如果亚哈随鲁不饮酒，不一定有后面的这个事情。这个也是比较清楚，哈巴谷书二章的十五节，你是同伴饮酒，将浓酒跳出，使他淫醉，为要见他的，就为要见他先丑，必要收获。我让你明白，先丑在圣经之中不只是，羞辱自己，实际上先丑也有肉体的意思。好，在圣经之中，我现在没时间给你看看，但是有机会我可以给你翻。献丑在圣经中不仅仅有羞辱，也有肉体，因为圣经说肉体就是一种羞辱。好，所以天主在这里所说的，如果我们看哈巴谷说二章十五节，是让人喝酒为了与他发生这样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王这个没把握好，喝多了就要开始见人的丑了。在以赛亚书五章的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活在这些人但永与饮酒。为什么他们活在呢？二十五节，他们因为受责备，以礼非为事，以礼事为非。他会做什么？饮酒能让一个人干嘛？ 把对的看作不对的，把非看作是，看作是，对吧？这个其实也是这个王所做到的。王的命令是什么？十一节，请王后挖尸体。你注意他说带冠头冠，他说头戴后冠。很多在发生什么事情，大家也不难想象发生的事情。虽然我们圣经用的表达方式其实是大家都能看的，都能明白的，好，但是也不是我们读不出来的。好，我们知道在发生的事情，他是要让王后出来给人看她的美丽。好，在男人，在一群半醉的这个大臣面前和百姓，大小的百姓面前，使他看见他的美丽。好，很多人认为他这里提到头戴这个后冠，是指只要戴后冠。好，我们不清楚，但是无论如此，这个人是要怎么样？是要他要羞辱他，他要给半醉的他这些男人看到他的美丽。这样邪恶是不符合，就是不符合当时的规矩，但是很符合这个亚哈虽鲁的这样的历史记载。圣经这个历史记载，他是一个心淫放荡的人，他是比较爱女人的，这个我们到二章的时候就看得比较清楚。好，他不仅仅要因他所有的自裁得别人的注意，他也要因为他的妻子的美丽得别人的羡慕。在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骄傲。其实他妻子不重要，他妻子的感受不重要，我的荣耀第一。我们看他的怒气，王后挖尸体不肯遵宦官所传的王命，王就甚气愤，怒火如焚。哎呀，我不知道挖尸体为什么不遵这个命，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可能就是不愿意，可能是因为他在忙自己的事情，也许他也是一个心黑的不顾自己身体的人，可能是因为他在照顾其他的妇人，可能他是不愿意见受辱，但是他不愿意在这些男人面前显露他的身体，不得不叫我们见，因为这个需要很大的勇气。咱们不要忘了他是向谁说话的，不只是宦官，是王的命。当他说不，好，他不是对宦官说我现在不要了，他是对王说我不听你的。不得不佩服人家很厉害，我不知道他认不认识主，我不知道他的属灵状况，我不知道他的道德观，我不清楚，但是我佩服他的勇气，我很佩服他。我们看下一面，后面我们也知道伊斯帖进去看王的时候，伊斯帖说什么？王如果不相见我，然后我突然见王面，王可以杀掉我。这个王很厉害，他说杀就杀，他说死就死，但是他敢向这样的人说不了，挺值得佩服的。第三，我们看愚昧的心法，愚昧的心法，这个其实是13-22节。那王生气吗？生气的不行，他在他众仆人面前、臣仆面前打脸了，直接给他打脸了。 我都要求你这样做，你就不这样做，怎么办？他生气了。所以他做什么？首先呢，他求陈普。在13-15节，13节这样说：素常王要办事，必先问知列民法的人。好，你注意他说什么？办事，这个是什么事？法律的事。后面说什么？因为找什么样知立民法的人。他的意思是，他这样对待我，必须有法律的后果。这个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法律，因为王要以无法解决的方案来解决问题，他认为法律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他很无知，他认为他是王，你必须听我的话。1章15节，我们可以看到他怎么跟他的臣仆说。他说：现在瓦士提不遵桓官所传的王命，王问他们，他说按例应当怎么办理。他的意思是法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好，我们刚才说巴比伦帝国和波斯帝国、马代巴西帝国有区别，区别在于马代巴西帝国是有国法的，它是有国法的，而且它的法律是不能变的，当立法这个法是不可变的。大家应该记得丹尼被扔狮子坑里的时候，是因为他们立了巴西马代的法律，王自己说：丹尼，我想救你，我没办法，因为巴西马代的法律是没有人能更改的。所以王需要解决最好，这什么办法？就是最大权力，就是他们当时的律法的办法解决。好，我们看一下愚拙的话，在16-20节，他们这些臣仆们其实是比较懂事的人，他们不是很有智慧的人，但是他们知道怎么办事，他们知道怎么势力王。王丢脸了，王非常生气，其实他们如何回答王也会影响他们政治生涯，人家清楚，人家知道。好，亚哈虽鲁认为他受了凌辱，这是大事情，但是你注意大臣们的回答，他们说：不，王比你想的还要大。你看这个回答，王应该高兴了。16-17节，很有趣。米木甘当着主穆伯奏告王说：“他说王后瓦士提所行的不单待亚哈随鲁王不善，并且有损于属王的各省的臣民。”他说王后所行的必传到众人耳中，妇人就必藐视丈夫。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当人听到王后这样干了，就得有第二次家庭革命了就所有的妇人要起来不听她的丈夫了。他说不仅仅是我对这个对王的权力有一种攻击，这也是对整个社会制度的攻击。这个事情很大，我们必须处理，而且必须是全国最大法令来处理。咱看18节，巴西和马代的著名妇听见王后所行的，必向王的臣子他们的丈夫银述说：亚哈随鲁王命王后瓦士提到王面前来，王后不肯来的这事，他说从此必大开藐视愤怒之端。他的意思是哇，这个是一个大事情了，王你如果赶快不办理这个事情，那社会就要崩溃了。 你感觉夸张吗？我听的时候我就感觉有点夸张。但后来我想的，因为他们说谁的这个妇人要起来，你注意他说什么名妇，命妇，不好意思，命妇是指谁？这个是指大臣的有位的家庭的父亲，这个妇人，他们在说自己的妻子。所以我后来想了，是不是这大臣们都已经很气管炎了，想趁着机会成为法律了，你必须听我了。我感觉完全有可能，但是可能最现实的一个可能是，他们觉得可能通过换这个王后的机会，他们也可以找一个与他们有关的或者能够影响他们政治势力的人上台。这个可能是个比较实际的一个猜测，但是我不清楚。那新的法律是什么？咱们看19到20。枉若以陈言为美，就下旨意载入巴西和马代列中，永无更改。意思你看见吗？永无更改，不准挖尸体再到主面前。首先休了妻，将他的后位赐予比他好的人。20节，王国光大，王的旨意便宣通国，所有的妇人无论贵贱都必尊丈夫。解决了，你看妻子不听丈夫的事情一下子就解决了。你听得对劲吗？好像不太合适吧。我觉得非常矛盾。矛盾在哪里？他们想以什么办法叫妇人听丈夫？他们想靠亡命，他们想靠亡命叫妇人听从丈夫。好，刚才亡命有用吗？没用。所以换一句话就是说，他们已经有不可乘的招来成就这个事情。这个其实也有一些政治作用，好像国这个政治思想家也会经常这样子。好，我觉得不，我可以用法律控制不听法律的人，对吧？好蠢，好蠢，不能这样做。同样，他们说，你看，我们国家有这个法，女人必听从她的丈夫，那这个就完了。我想知道这些人到底结婚了没有？结过婚的人知道，这个太扯了吧，对不对？不可能。但是在这里我得说两句，因为很多人认为圣经中的夫妻关系，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这样的概念是古代传统家庭观的一个产物，但是这种思想是错的。我要给你指出这里的思维和圣经教训关于家庭观的思维的一个明确的不同。亚哈虽鲁认为他是应该做绝对的权利，他妻子不能够有任何理由反对或者不遵他的命，王后必须听他。为什么？因为他是王，因为他是丈夫，必须的。但我有一个问题，圣经中的家庭观，丈夫妻子的关系，有没有这样的要求或这样的思维？其实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说不一样的？在亚哈虽鲁的思想中，他是最大的。但是在圣经家庭中的思维中，丈夫不是最大的，天主是最大的。妻子是先顺服天主，因顺服天主而顺服自己的丈夫， 亚哈鲁可能觉得因为我是王，我的价值高，你是一个普通的妇人，你只是王后，你没有我有的价值。但是在圣经中他说他造男造女，按照天主的形象造他们，给他们同样的价值。我们在加拉太书三章的28节，圣经说得很清楚，信奉耶稣基督并不分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信主的是为奴的，是男是女，你们既做基督的门徒便都是一样的。他把男女的价值写得非常清楚，我们是一样的，我们与基督的关系一样，我们遵基督命令的责任是一样，我们在天主面前是一样，我们相信福音是一样， 天主为我们出的赎价都是一样，我们是一样的。好，虽然我们价值一样，我们圣经说我们的角色不同。天主说男人要做头，要带领妻子和孩子顺服天主，跟随天主。在圣经之中，以弗所书5章22节，他说你们做妇人应当服丈夫，如同谁？服主。他的意思是在你丈夫是带领你做天主要你做的事情，你要顺服。但是这个并不包含在反对基督或者与天主话语反对的行为。如果一个信主的丈夫叫他妻子出来给男人看他的美丽，这个女人应该拒绝，因为这是违背天主话语关于女人和男人的教导。当一个男人告诉一个女人我是丈夫你必须听我的，你做这个事情，不好意思，如果这个事情是违背圣经的，你说我不干了。这个为什么格林多前书7章很清楚说不信的愿意留在婚姻关系中，你叫他留吧。也就是说当时有很多不信的人娶了信主的妇人，结果不想再跟他结婚。为什么？他在做不该做的事情上不愿意顺服。孩子要孝敬父母，要，但是这个孝敬是绝对的吗？不是。如果我告诉我的孩子你要去骗这个人，我孩子如果不返回来说爸爸我不骗人，那我孩子没教育好，因为我不是最大权力，天主是最大权力。圣经的家庭观只能允行在一个天主居首位的这个思想中。中国古代的家庭观就是一个男人可以自私的随着自己意思做事情，他想娶多少老婆都可以。为什么？他是男人。这是一个大恶。好，天主说我们要顺服他。很有趣，我们刚读了以弗所书5章22节，在5章25节圣经告诉我们，你们做丈夫的应当疼爱妻子，正如基督疼爱教会，曾为教会生命。丈夫对待妻子也是有标准，就是基督的爱为标准。但是很有趣，在这个对话之前，在21节，你注意圣经怎么说，他说应当存敬畏谁？天主的心。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彼此顺服。好，如果你前面没有应当存敬畏天主的心，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心，夫妻关系不会发生，不会有天主想要他有的那种关系。好，因为权力是不对的，秩序是不对的。好，但是很多人说哎呀我们要公平，好，我负责50%，他负责50%。你这个原则你公司不会去用的，因为你知道成就不了。我们英语有一俗话叫有两个头的东西都是怪物。一样，家庭中天主说必须有一个带领的，也必须有一个顺服的。就像在天主拯救人一样，圣父差遣圣子，圣子愿意做什么？顺服。圣经说只死顺服。那我问你，圣父和圣子不同等的吗？没有，他们都是天主，是同等的， 但是一个有选择有顺服的角色，同样一个爱天主的女人会因天主顺服她的丈夫，她不会因为她爱她的丈夫顺服她的丈夫，她不会因为她的丈夫是最聪明最有智慧的最厉害的男人才顺服她，这个不可能，因为没有这样的男人，她只会因天主顺服她。好，就是这样子。最后我们看那个王的最后决定，在21-22节。哎，不好意思，这个怎么打这儿来了？不好意思，哎，哦，我少了一个 PPT， 就是这儿，《以斯帖》1:21-22，他说王和主臣都以密木杆的话为美。哇，这个人太有智慧了，可以以亡命解决亡命已经失败的一个项目，对吧？太厉害了。王便照着他的行，永属王的各州各民文字方言下旨意办行各州，使丈夫在家中做主，各用本国的方言。太愚拙了吧，太蠢了吧。很有趣。当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首先我们应该看到王的骄傲，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个骄傲所生的无知。我有三个原则，我们很快我就说这三个我们就结束。我们可以从这个第一章以斯帖书第一章能学习到的，第一，骄傲和自私使人无知。骄傲和自私使人无知，这个我们很清楚，可以从这个王看得很清楚。亚哈睡鲁王很骄傲，很自私，也很无知。很有趣的是什么？他所治理的帝国是他自己争的吗？不是。是因为他自己的智慧而建立的吗？也不是。以我所知，在他攻打希腊之前，他曾经做过唯一点事情，就是有一个小的一级的起义，他打败了，然后别的也没做啥，别的都是他爷爷和他父亲给他传下来的。但是他认为他很厉害。很有趣的是什么？他打完希腊回来是因为自己打败了回来，人家很骄傲，但人家也是很无知的嘛。圣经在箴言11:2，圣经说人骄傲必致屈辱，谦逊人必为有智慧。你注意什么样的人能有智慧？必有智慧，谦逊的人，骄傲的人必取辱。这个亚哈随鲁认为他是帝国的王，指的人的尊严，你必须听我的命，因为我是王，你必须看我所有的并荣耀我，因为我是王，我是王，我这都是我的。但是因此他非常无知。在箴言16:18，圣经说人其傲必速败坏，人心骄傲不好意思，必须跌倒倾倒。他这里的意思是傲带来败坏，骄傲带来跌倒的结果。那我们在网中可以看到他所做的导致什么？导致180天的淫乱，最后也再来7天，这个7天发生了很多事情，是他认为我被羞辱了，然后毁了自己的国，就是为了自己的尊严。不但如此，估计因为这个命下来了，许多的夫妻关系也破裂了，许多的家庭 也受了影响，因为他无知，他无知。雅各书四章六节说什么？天主拒绝骄傲的人，加恩给谦卑的人。他拒绝，他拒绝。第二个事情我们可以学到的是，荒淫之乐只是暂时的，只是暂时的。网饮酒欢乐高兴了，但醉酒之因醉酒而导致的选择决定，导致后面一系列的叫他羞辱，和最终导致他自己婚姻的破裂。很有意思的是，当我们看二章一节，我们发现王后悔了。二章一节怎么说？这事以后，亚哈随鲁王的怒气直息。哇，人真能生气，生气了一年多两年了，就想念谁？瓦什提，和瓦什提所行的，想念他，他后悔了。哇，他当时喝的时候，他一百八十七天跟他大臣和普通百姓在一起玩快乐的时候，哇，这个太好玩了。嗯，是。但你会发现，荒淫之乐只是暂时，最后导致了什么？导致自己婚姻的破裂。箴言十四章十二到十三节，有一道人以为正，那之中为奔死的道。好，这个我们知道，很多人觉得哇，这个好，我喜欢，哎，这个我喜欢，但是他不知道，其实这个道路是往奔死的地走，对吧？是奔死地走。十三节，人有时是喜笑，心却忧伤，有中欢乐，众变什么？愁烦。有一种欢乐，最终的结果就是忧愁。天主在这里告诉我们很清楚的事实，你别效法他，他是一个骄傲，他是一个自大，他是一个愚拙的人，他追求世上的快乐，但是你看结果怎么样。其实估计如果我们读前半部分，会有很多人羡慕这个王啊，如果我能在社会中有就有沾点他的光，就稍微有一点他有的这种权利，能够活这样的日子，能够摆这样的筵席，能够让这么多人喜欢我，能够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经常忽略的是他后半生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他单独在床上再说我的媳妇儿在哪里，没了。有的时候弟兄们，我们所做的我们要注意，我们要注意，我们就会因为这种快乐，这种荣誉，我们在工作的场地有一个，哎，同事挺好的，给我的尊严比媳妇儿给的还厉害了，我就因为这个要破坏失去我的家庭，我的孩子，我的媳妇儿嘛。我们要明白，荒淫之乐只是暂时的，我们要注意，我们要注意。最后，不遵王命，后果难免。我的意思是什么？瓦什提因不愿意遵命，就被废黜。但我宁愿被废黜，不愿意受罪命之辱。那你有没有这样的心？有的时候我们所住的社会，它有主流的思想，它有大家都认可的道理，它有他们的道路道途思想。当我们说我不，这样是错的，我们不要，我们可能要接受这个所带来的后果。但是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那好吧，我宁愿被废黜， 但我不愿意守遵命之主，我更愿意遵我的天主。这些我不管。你有没有这样的心？其实换一句话，我们可以这样说：人若怕人过甚，必陷网络。后面说什么？唯依靠主的，必得护卫。其实后半我们挖尸体后半身发生的事情，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如果你找一个80岁的挖尸体问他，你说你要再回去，你会不会愿意遵王命？我感觉他会说我不愿意，我不愿意。那你呢？你呢？我们与社会接触这么久了，其实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好，我要走主的道路，还是要听社会的这样的命令？我要听国王的命令，我到底要做什么？我们要明白，实际上有时候这个会带来后果的。但是我们应该说感谢主，我能与基督一同受苦，我能为主的事情受凌辱，我愿意的。